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6号星期五，以下国际新闻。据路透社报道，日本正准备向菲律宾提供军事援助，以确保海上通道安全，并且保卫台湾的西侧。日菲为了深化安全关系，可能促成日本军队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重返菲律宾。从日本延伸到印尼的第一岛链是船只进出太平洋地区的重要路线，日本是菲律宾为第一岛链当中薄弱的环节，而日本军方最担心的是中国对台湾的攻击可能引发更加广泛的冲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警告说，今日的乌克兰可能成为明日的东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东京在4月份说他将向理念相近的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包括雷达。官员表示，这个将会帮助菲律宾填补防御的缺口。日本退役上将前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说，向菲律宾提供雷达非常有用，因为这个意味着我们可以共享有关巴士海峡的信息。巴士海峡是位于菲律宾和台湾之间的水道，被认为是进出西太平洋和南中国海之间的咽喉要道。华盛顿与菲律宾有着密切的军事关系，三名参与国家安全战略规划的日本政府官员对路透社说，华盛顿正在向日本提供建议。其中一位人士说，援助工作是日本的倡议，而不是美国的要求。人权活动人士和前官员指责北京违反中国法律和国际法，将几千名北韩难民置于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大约有2000名的北韩难民被拘留在中国的边境，等待中国政府即将进行的强制遣返，而中国政府一直拒绝保护他们。这个委员会在星期二是举行听证会，讨论自从大流行期间两国边界关闭以来被北京拘留的北韩人的命运。对于北韩人来讲，遣返意味着酷刑，在为平壤提供出口收入的营地中强迫劳动或者死亡。被中国拘留的北韩难民人数可能比史密斯引用的数字更高，这个数字在2022年首次被联合国北韩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萨尔蒙系所引用。中国认为北韩难民是非法移民，北韩将逃离这个专制国家的人视为叛徒，北韩政权剥夺他们的人民的言论、宗教活动和集会自由。联合国将难民定义为因为迫害、战争或者暴力而被迫是逃离本国的人。据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说，大规模遣返在中国寻求到第三国的约2000名的北韩人，可能意味着人道主义和人权危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五在北京会见到访的微软共同创始人、慈善家比尔盖茨。习近平说，盖茨是老朋友，并且说他希望他们能够共同展开有益于中美两国的活动。这个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年来首次会见外国的企业家。在中国领导人历来是招待高级外宾的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习近平对盖茨说很高兴见到他，并将盖茨描述为他今年见到的第一位美国朋友。在中共官媒中央电视台发布的一段视频，习近平表示，他总认为中美关系基础在民间，他是寄希望于美国人民。他表示，在当今世界这样一个形势下，他们可以进行各种有利于他们两国、两国人民、有利于整个人类的一些活动。星期三抵达北京的盖茨对习近平说，他非常荣幸有机会会面。盖茨说，过去他们曾经有过非常好的交流，今天他们有很多重要的话题要讨论。过去四年他对没办法来到中国感到非常遗憾，所以很高兴能够是回来。由于中国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关闭边境，习近平近三年没出国，而且自从重新开放以来，他主要的是跟其他国家领导人进行国际会面。今年年初中国重新开放以来，很多各国的首席执行官到访中国，不过大多数人都是会见政府部长。盖茨在2020年从微软董事会卸任，专注于全球健康、教育和气候变化相关的慈善工作。据报道，习近平和盖茨上一次会面是在2015年，当时他们在海南省博鳌论坛期间会面。 2020年初，習近平是致信俾蓋茨，感謝他和他的基金會承諾向中國提供援助，其中包括捐贈$500,000用於抗擊新冠病毒疫情。網絡安全公司麥迪安在星期四說，疑似由國家支持的中國黑客利用一種流行的電子郵件安全設備當中的安全漏洞，闖入了全球幾百個公共和私營部門組織的網絡，其中近三分之一是包括外交部門在內的政府機構。麥迪安首席技術官卡馬卡爾在一份電子郵件的聲明當中說，因為自從2021年初大規模濫用 Microsoft Exchange 以來，已知的是由與中國有關聯的威脅行為者進行的最廣泛的網絡間諜活動。這次黑客攻擊破壞了是全球幾萬台的電腦。在星期四的一篇博客的文章当中，谷歌旗下的麦迪安表示，高度相信该组织利用疏于网络邮件安全网门户的软件漏洞，从事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间谍活动。拜登行政当局说，他们仍然对瑞典申请加入北约安全联盟充满希望，虽然北约内部的主要反对国土耳其的态度是并不明确，但白宫是拒绝透露这个会不会在下个月的北约峰会之前发生。距离北约7月11号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会议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白宫新闻秘书卡林扬皮埃尔星期三说，白宫对此持乐观态度，他说他们仍然希望这个能够完成，当然他没有具体的时间，正如他所说，越快越好，不要拖延，因此他们将会继续态度明确，他们将会继续与土耳其沟通。瑞典需要所有31个北约成员国的一致支持才能够加入，到目前为止除了匈牙利和土耳其之外，其他国家都已经同意，但瑞典能够在峰会之前能够加入北约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南非警察部长贝克塞勒和一个高级警官的代表团最近访问中国，他们讨论了加强执法合作的问题。南非警察部发言人琴巴对美国之音说，警察部相信加强智能警务可以更好地解决他们国家的犯罪问题，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正在探索这方面的所有途径，包括与中国执法部门合作以协助技术进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布林肯寻求沟通避免美中冲突，专家警告习近平提极限思维或加快攻台的进程。习近平上台之后一直推动深化练兵备战，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加强经济内循环，为国际制裁做好准备。近日更加强调极限思维和极端情况。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寻求沟通之际，军事专家警告说，习近平的备战指示和解放军增加大胆挑衅美军的行动并非偶然，而是旨在测试美军交战规则和意志，以便加快武统台湾的进程。美国需要在经济和军事上做好应对冲突的准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宣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在星期五6月16号启程前往北京访问，讨论保持开放沟通渠道以负责任感管理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布林肯在6月14号与中国外长秦刚通电话，强调沟通的必要性以避免误判以及是冲突。秦刚则是表示，美国应该尊重中国的核心关切，例如是台湾问题。5月31日，習近平在主持召開20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時候指出，要堅持底線思維，亦是極限思維，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是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而在6月7日，上個星期三，習近平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考察並且參觀中環產業園區的後再次強調，構建國內大循環或形式是為了保證極端情況之下國民經濟能夠是正常運行。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極端正在是成為一種新的口號，並且在中國地方政府層面出現。根據官方信息，從沿海大都市上海到內陸省份湖南省的地方領導人亦都表示要為極端情況做好準備，但是沒有說明細節。 美国空军退役上校马内斯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习近平向美国以及他的盟友以及中国国内民众发出的备战信号，这个亦都或者是正计划利用美国专注于俄乌战争的时间窗口，加快发动台海战争的时间线。他说，习近平是在这里告诉解放军知，以及是党和政府的高级领导人知，不能够按照正常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中国正在面临的情况，而必须要考虑最坏的情况，更重要的就是要准备能够作出响应或者是及时采取的行动，采取先发制人的思维。这个是习近平对于领导层发出的准备备战的战争的直接命令。马来西亚习近平和他的团队看到，从现时到未来的18个月，他将会有机会达成加快武统台湾时间表的目标。习近平必须要考虑最坏的情况，以防一旦计划划出是有错误，需要让中国人民为事物、电力以及水资源短缺等情形做好准备。在台湾周边的海域，美军的尼米兹号以及里根号航舰打击群在6月9号和日本、法国、加拿大海军舰艇进行了联合演习，作为支持2023年大规模全球演习的一部分。中国海事局亦都发布了航行警告，话在6月13号在靠近台湾北部的东中国海开展实弹演练。据美国媒体信使报的报道，因为担忧台海紧张局势的升级，美国正在是研议向台美公民撤侨预案，这项计划制定已经是进行了至少6个月，在过去2个月变得更加紧迫。不过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在6月12号表示，从冲突地区撤离美国公民并非美国常规政策，目前无迹象表明台湾现阶段的情况是需要重新考虑这项政策。美国国家安全事务智库流民国家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卡齐亚尼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认为布林肯需要告诉他的会面对象或者是习近平知，美国已经从乌克兰战争当中吸取教训，美国将会给予台湾他们想要以及是寻求的任何武器，以阻止中国的侵略，甚至是包括 F-35 战机以及沿海的战斗舰。他说，这个并不意味着美国要反对一个中国等政策，而是意味着美国尽力确保将台湾变成豪猪，如果习近平决定入侵台湾，中国将会付出非常非常非常的惨重代价。卡齐亚尼斯指出，如果习近平下令武统台湾，面临的巨大代价可能包括长达数年的消耗战、数百万的生命、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甚至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终结。他表示，解放军两栖登陆舰台湾之后可能会进入是游击战，台湾就会变成几乎好像一仗迷你越南。历史表明，美国曾经处于有啲类似的情况，拥有更好的军事装备、更多的军队以及最先进的技术。但是当你在对手自己的地盘以及领土上面作战的时候，当他们的损失可能意味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被毁灭，他们愿意比压迫者更加努力地战斗。他说，中国人民真的是会支持入侵台湾吗？中国士兵真的是愿意为了本质上是自己同胞作战而丧心吗？老实讲，我不是这样认为。习近平放出很多假话以及是威胁，但是归根结底，他将不得不好好地去思考，一旦入侵台湾，整个国际社会都会反对他，他不会有任何的盟友，除了是北韩。而此外，卡齐亚尼斯指出，美国在战争爆发之后将有动力和中国经济完全脱钩，虽然会伤害美国自身，但是从长远来看，美国的处境会好得多。在经济发展及盟友方面，中国基本上会将世界舞台拱手让给美国，所以习近平必须要认真地考虑好耐。而近日中国军机以及军舰令人震惊地增加了挑衅性的拦截行动，包括中国一架1016战斗机5月26号直接在美国空军 RC-135 飞机的头前方122米内飞行，迫使美国飞机飞过它的尾流喘流， 导弹驱逐舰中云号以及系加拿大皇家海军护卫舰蒙特利尔号在6月3号对台湾海峡进行例行航行的时候，中国军舰在美国船只前方撤入，距离不到137米。前美国太平洋舰队情报以及信息行动主管法内尔上校在近日由在应对中国威胁委员会举办的讨论会上指出，他在职业生涯当中见过中国对菲律宾、日本以及印尼进行海上骚扰以及霸凌，但从未敢于以上述的方式和美国第七舰队较量过。他表示，如果美国不对此作出回应，中国将会扩大这种行径，直到他们认为可以在美国的眼皮底下，他们在撤退之前打击美国，占领台湾，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攻击美国。他认为解放军的上述举动实际上就是旨在理解美军交战规则的一种测试，比如当美军遭遇到意外要威胁的时候会作出哪一些的反应。交战规则是美军海外军事行动的核心，常规交战规则就是美军每一个单位都享有自卫权，如果你认为有人要攻击你，你有权自卫，包括射击试图杀死你的人，但是美军还是有更详细的机密交战规则。法内尔认为，中国从去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发起联合火力打击演习，今年4月在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是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之后进行的联合反空袭演习，今年秋季可能会看到解放军进行联合登陆台湾岛的演练。从这些事件之间，我们将会看到越来越多可以被某些人描述为是挑衅性、侵略性或者是不专业的行为。中国告诉我们，他们要攞落台湾，并且在经济、外交、信息战以及政治战等所有领域都在这样做，而且亦都在为军事接管台湾做准备。在过去的一个月，我们看到很多无人机在台湾周围全天候飞行，以收集情报，了解台湾和哪一个交谈，资源和军事资产向哪一度，如何和美国、日本或者其他的军队互动。我们现时看到的是中国攻击台湾的典型迹象以及警告。国际危机组织中国问题资深分析师萧炎炎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将校准的风险升级视为是与美国斗争的一个因素，但是可能低估了近距离接触所带来的风险，存在意外碰撞的可能性。他说，这种策略不太可能说服华盛顿减少他们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如果有的话，反而可能会扩大华盛顿呼吁展示更多军事决心的声音。美国安全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退役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纽什姆曾经著有《当中国攻击时一个对美国的警告》一书，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解放军舰艇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面前撤过，这个是一个危险的举动，很可能来自最高层的指示，中国未来的挑衅会变得更加直接和严重。他说，美国是没有以严肃的方式来回应，中国很早就表明愿意作出可能导致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或者加拿大军人丧命的行为，总有一日是会成真，或者这个会唤醒美国人认清中国共产主义的威胁。纽什姆认为，虽然习近平试图让中国在短期内做好战斗的准备，但是中国更希望美国和西方国家以及日本不参战，而是迁就或者是安抚中国。他指出，中国的制胜策略可能是在于避免直接攻击美国以及日本的领土和军队，并且警告如果美国干预台海战争，这个将会升级为一场核战争。但是他说，如果台湾被中国夺走，几乎在一夜之间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会试图同北京达成协议，地球上没有任何国家会相信美国的保护承诺。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最新数据，中国核弹头的库存从2022年1月的350枚增加至今年1月的410枚，到2030年中国有可能拥有至少与美国或者俄罗斯一样多的洲际弹道导弹。曾经撰写美国第一个战区核战争计划，并且为总统核决策手册设计决策工具的马内斯上校建议， 台海戰爭有升級為核戰爭的風險，美國極需在印太戰區補充之前在中東以及烏克蘭消耗的戰爭儲備物資，永久性地將具有核能力的戰略轟炸機，比如是 B-52 戰機重新部署到關島以及美國領土的更多地方，並且建設更多的空軍基地，將戰鬥機的核延伸威脅能力提供給日本以及是南韓，就好像對特定的北約國家所做的那樣，加快在菲律賓北部的軍事建設和重建工作，以便及時對台灣的危機作出反應。卡特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劉亞偉認為，美中兩國之間的衝突是一種的選擇，而不是必然。中國和美國都是沒有為衝突做好準備，因為衝突的性質將會是完全不可預測，亦是無法計劃。這個對美國來說更加困難，因為中國將會在它的基地附近進行戰鬥，其他國家將會非常不願意介入，建立壓制聯盟可能不是威脅中國的方式。柳實務亦都認為，美中之間的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是取決於美國現時採取哪一種的行動，包括極需加強軍事力量並且結束他們在戰略物資方面對中國的依賴。華爾街和美國的商界不能夠繼續向中國投入數千億美元的技術。為了阻止甚至是贏取習近平發動的戰爭，他還建議美國需要聲明美國會迎戰，而且會讓中共後悔開戰，下次中國威脅美國軍艦或者飛機的時候，美國不應該迴避，而應該是自衛，並且私下話俾北京知，美國是需要停止資助中國，撤出美元以及是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動，將所有的中國公司從美國交易所退市，積極將美國的經濟和中國脫鈎，沒收中國500名高官以及他們親屬在美國的銀行帳戶、財產，並且取消他們的綠卡，吊銷中國銀行在美國的銀行牌照，禁止他們進入美元體系。因為中國的芬太尼每年殺死了70,000名美國人，每週吊銷一家中國銀行的牌照，直到中國停止用芬太尼攻擊美國。他還說，通常情況底下，在美國以及民主國家準備好之前，戰爭就被挑起，但是一旦他們被喚起以及是激怒，就會很快迎頭趕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華盛頓報導。
國防和情報分析人士說，有報導稱中國正在擴大它在古巴的電子竊聽能力，中國不斷發展的軍事監視網絡還有一段路要走，才能夠與美國及其民國全面的覆蓋範圍互相匹敵。北京對關於在古巴擴大電子竊聽能力的指控予以否認。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五名國防和情報分析員以及四名外交官表示，即使在和平的時期，大規模軍事行動也都需要大範圍地嘗試蒐集通訊和電子發射信號，這些做法都是所謂的信號情報的一部分。例如目標可以是軍事指揮官之間的對話，彈道導彈與其指揮中心的通訊，或衛星與其地面站之間的微波交換等，所有這些都會生成可用於對付衝突中的對手的訊息。退役軍官說，即使通訊沒有辦法解碼，跟蹤信號的數量和時間都可以提供重要情報，雷達和干擾設備都會產生可以捕獲到的電子簽名。光纖電纜和移動電話網絡使得到信號情報蒐集工作複雜化，但是各國的軍隊仍然經常通過無線電進行通訊，大型軍隊營運住能夠收集這一類信號的船隻、偵察機、衛星，有時還有潛艇，但是陸基站擴大了一個國家的情報蒐集和覆蓋範圍，各及其民國營運住一個龐大的全球軍事監視網絡，它的中心是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和新西蘭所謂的五眼聯盟的監聽站，以及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長期軍事存在，包括台灣、關島和英國領土迪戈加西亞的一些地點。古巴站對中國人民解放軍很重要，原因有幾個，它將美國東岸置於 涵盖范围之内，其中包括在佛罗里达州的军事和民用太空发射，以及几个大型陆军和海军基地。一位熟悉这类行动的退休军官说，古巴靠近赤道，亦都可以更容易地监测到地球静止军事卫星。它还可以帮助中国关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星链卫星网络的发展。这个是乌克兰军队在同俄罗斯的冲突中广泛使用的通讯工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国防军学院教授卡尔塞耶表示，尽管解放军的监视在赶上美国及其民国的范围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古巴站标志着信号情报竞争的新战线。他说，除了监测能力之外，在古巴的大规模永久存在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就在美国的眼皮底下反映中国全球野心，中国国防部拒绝置评的。路透社报道称，2019年时中国军方在阿根廷就营运着一个太空监测站。最终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国防分析人士和外交官都表示，北京在中国大陆和海南岛设有广泛的监听站，但其更加广泛的海上行动仍在进行中。根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2018年的一项研究，在过去十年中填海造地并加固了南中国海一系列有争议的珊瑚礁之后，中国在东南亚中心处建造的新的信号情报基础设施。中国营运着自己的北斗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并且在印度洋和太平洋部署大型太空跟踪船及小型海上监视艇和预警与侦察机。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军事平衡报告指出，中国营运着207颗卫星，其中86颗用于信号情报蒐集和预警行动。国大楼2022年关于中国军队的报告称，这些跟踪舰由解放军不断扩大的战略支援部队操作，可以跟踪弹道导弹发射和卫星。报告指出，中国的战略支援部队还在纳米比亚、巴基斯坦和肯尼亚以及阿根廷设有跟踪和指挥站。区域外交官说，中国希望建立一个全球军事情报网络，但它缺乏一个美国式的联盟和伙伴关系体系，而这种体系有助谨慎的监视工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发表讲话时，未有具体讲明中国正在考虑设立监听站的其他国家，但一些西方外交官员表示，他们预计中国会对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国家施加外交压力，以便建立相关设施。五角大楼的报告列出了中国可能考虑军事后勤设施的14个国家，其中包括了缅甸、斯里兰卡、坦桑尼亚和安哥拉。中国国防部拒绝置评。这个趋势只会随着中国的全球影响力而增长。新加坡国防分析师亚历山大尼尔说，无论中国在哪里建立新的军事足迹，他们都需要建立新的信号情报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在世界各地举行的香港612百万人反修例大游行四周年纪念活动刚过，如何巩固扩大海外港人力量，持续牵动散落在海外香港流亡人权活动人士的心中。多位著名流亡人士在一个网上公开论坛中说，未来还有更多的挑战。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不理是六四周年悼念日或者是香港本地议题的游行示威活动，行礼如仪是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之前，香港年轻一代过去批评上了年纪的泛民主派政界的其中一个论调。来到2023年6月中，不理是在英国首都伦敦又或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香港驻华盛顿经济贸易办事处门前，亦都是年复一年出现了一班香港人高举着香港早已经被禁的光复香港黑色旗帜，唱着同样被禁的荣光归香港歌曲。在海外这些活动的举办者和参与者，可有回想到目前或已经退隐或已经坐紧监的上了年纪的泛民主派人士当年被批评时，对比着今日年复一年 举办同样性质的活动，又是不是行礼如仪呢？专责在美国推动政界关注香港议题的香港民主委员会，在6128万人反修例大游行四周年纪念日，特登邀请了多位在海外的流亡港人及人权推动者，参与网上题为《香港人的韧性和复兴，开辟我们的道路》的研讨会。与会者包括了现已流亡英国的前香港学运领袖兼立法会议员罗冠聪、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流亡德国前香港本土派社运人士黄台阳，以及人权观察亚洲部副主任黄松年。他们探讨了当今海外香港人在推动国际社会持续关注香港局势上，在行礼如仪以外的可行性工作。多位港者不约而同首先回顾了香港人在4年前6.12的惨痛回忆，表达伤痛的情感与赞扬由此而产生的整个社会政治觉醒之外，亦都自觉领悟此时此刻不容哀伤，世界政局幻变影响着他们的工作日程，推动西方国家关注香港人权民主自由的重任，每每可能被身处香港的建制派人士所嘲笑。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首先提出一个紧迫的游说议程，就是绝对不能够给美国政府邀请受到他主动制裁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出席即将在本年11月在美国西岸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领导人会议。他说
But then recently there have been talks that perhaps Jami would be invited to the APEC summit this November, which would mean that Jami would set foot in American soil. And that is definitely something that cannot be allowed.
郭凤仪说这个绝对是不容许发生的事情，这个绝对是香港人海外社区必须组织起来反对的，使到李家超将会没有办法作为受制裁的个人成功踏上美国的土地。但这种需要快速回应的游说活动组织，只有海外流散港人接受了足够的训练，拥有纯熟的技巧，配合相关组织的运作，才可以及时推行。这些正是我每日在我们的流散港人团体中看到不断地迈向的方向。面对自身所处国家的政治局势时刻转变，与在家乡建制派的夹击，海外流亡港人的政治推动工作从不轻松自如。前香港学运领袖兼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在这次论坛交流中提到，尤其是在香港独有文化方面，海外流散港人亦都有一份使命，要在今日受到打压的情况之下延续保存。罗冠聪说
When we look back to Hong Kong, there are a lot of new restrictions coming in place to restrict the distribution of thoughts and the discussion on the movement. We've seen
罗冠聪说当我们回头看看香港的时候，有很多新的限制措施来到限制思想传播和对社会运动的讨论。我们看到与社会运动有关的电影被禁，我们看到歌曲被禁播，我们看到支持运动的歌手被审查，同埋演唱会被取消。我们在香港的文化舞台上看到很多的事情在演变，对我们来讲并不陌生，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在西藏、新疆进行的文化清洗工作，所以保存这些工作对我们来讲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对身处海外的我们来讲。除了突发性议题、心间细作的文化保育工作之外，如何持续保持香港议题在西方国家中的关注热度，亦都是流散港人的一个重要课题。被德国政府授予政治难民身份的前本土派社运人士黄台阳提到，有别于英国有大量港人移居，在欧洲进行有效的联系工作，将港人汇聚引起关注亦都相对困难。他指出，尽管2020年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德国政府与政界确实增加关注香港的情况，讨论怎样帮助更多香港人得到政治庇护，但在2021年之后一切变回平静，德国传媒不再报道关心香港的情况。黄台阳说
And we have to change our strategy because when the momentum is losing, we could see immediately that it's getting more difficult to talk to government officials also more difficult to talk to. And
王台仰話：然後我哋必須改變我哋嘅策略，因為當關注力度減弱嘅時候，我哋就立即可以睇到同政府官員交談就變得越嚟越困難，同國會議員交談亦都越嚟越困難。我哋必須揾到新嘅角度，我哋必須與其他團體合作，從不同嘅議題中切入，重新提高關注度。佢解釋，喺去年德國大選之後，三個政黨喺談判組建聯合政府時，港人團體能夠間接地參與討論新執政聯盟應該怎樣將他們的對華戰略政策定位，建議他們應該關注的議題。他說這個機會正是由於在大選之前的兩三年，香港人團體和德國政界保持接觸並發展關係，所以在他們贏得到大選之後才有渠道給予建議。王台仰強調，要達到有效發揮遊說的工作，使到流散港人的建議得到落實，其實亦都係需要將工作制度化，將港人力量組織化，咁樣先至會事半功倍噶。與會嘅人權觀察亞洲部副主任黃松年亦都認同有關連結組織嘅重要性。從過往中國不斷滲透分化海外藏人與維吾爾人組織嘅事例中睇到，流散港人組織亦都會面對呢一種嘅威脅。黃松年話。
And of cour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pent enormous resources in infiltrating as well as surveying, spying on these communities and turning them against each other. That would be something that I think going forward, the Hong Kong diaspora, of course, is very worried about. But also, you know,
中國政府已花費大量嘅資源去針對呢啲藏人及維吾爾人社區進行滲透、調查同埋監視。並使到佢哋互相對立，我認為咁將會喺未來持續不斷發生。咁對於流散香港人嚟講，面對呢一種威脅，當然好擔心啦，亦都必須去提防噶。但儘管如此，我認為流散港人嘅群體團結能力仍然係驚人噶。香港民主委員會執行總監郭鳳儀都補充講到，最新有港人喺英國出席612香港百萬人反修例大遊行4周年紀念活動後，懷疑遭到中國留學生襲擊嘅事例，就證明咗流散港人喺海外需要特別小心中國喺背後嘅力量。郭鳳儀繼續話。
And these are exactly the cases that the diaspora should look into, because when we're trying to illustrate the threats posed by the Chinese regime, we're not only looking at the very direct threats of the regime on the ground in Hong Kong.
郭鳳儀話：呢啲正係流散港人群體應該要留意嘅地方，因為我哋嘗試展示中國政權構成嘅威脅時，講明我哋唔單止要關注香港境內對香港人嘅直接威脅。他們政權實際上還在擴大他們的全球影響力，實際上是在擴大他們的手段，繼續對付那些在香港以外行使言論自由權利的人。面對中國與香港政府的無形之手遠身海外，與會者之一的羅冠聰認為，撇除這些紀念日的活動之外，凝聚、維繫和團結流散港人的工作就是從心間細作做起。他說不理是政治宣传工作、文化保护、身份认同与社区工作，香港人的参与都是非常重要的。正因如此，在英国可以观察到各种各样的活动如集会一样蓬勃发展，同时亦都有很多文化活动、社区活动服务居住在英国不同地区的香港人。罗冠聪说。
So I think that is a really healthy situation. What we've been doing is we try to educate some of these local Hong Kongers to grow them from like a WhatsApp group or Telegram group or Facebook group to an legal identity. Like
羅冠聰話，所以我認為呢個係一個非常健康嘅情況。我哋一直喺度做緊嘅係，我哋試圖教育一啲英國嘅本地香港人，讓佢哋從 WhatsApp 群組。Telegram 群組或者 Facebook 群組等成長壯大之後，註冊成為慈善機構或者社區利益公司等合法身份，以便賦予他們擁有那種參與的角色。他們就做社區服務，與當地政府傾談並提高知名度，這樣做 對我哋留散港人群體嚟講非常重要。我哋唔單止要參與大型政治討論，仲要嚟自非常基層草根參與嘅嗰種推動力同埋影響力。我哋亦都一直喺度做緊呢一件事。人權觀察亞洲部副主任黃松年最後喺會上話：，縱然每年六一二週年紀念日都帶住傷感與悲傷嘅愁緒，但港人要從歷史嘅定律去睇世局發展。佢話。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個人集權使到該國陷入經濟困境，他還未有繼任者，而且已經70歲，所以在未來15年，海外香港人必須作好思想準備，在這段期間鞏固聯繫，建立身份認同，等待歷史轉變的機會。他強調並不是作出某一特定的預測，而是當歷史來臨的一瞬間，事情將會快速變化，就如同香港人在2019年前從來都沒有想過這一年的6月12日會有超過100萬港人空前團結上街高聲吶喝爭取民主自由一樣。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美国国会提出一项由两党支持的维吾尔人权保护法案，旨在将维吾尔人指定为优先庇护对象，将新疆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指定为优先庇护对象，并加快他在美国寻求庇护的能力。法案得到维权人士和人权组织的支持。据美国之音记者卡西姆·卡什加尔发自华盛顿报道，中國方面對這項立法表示反對，並指責美國以人權為藉口從事政治操縱。位於華盛頓的中國駐美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在寫給美國之音的一封電子郵件中否認了維吾爾人權保護法中提出的指控。劉鵬宇表示，美方惡意詆毀中國新疆人權狀況，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對中國內政進行嚴重干涉，中國堅決反對這一點。在上個禮拜的兩黨共同努力下，民主黨籍的美國國會眾議員詹尼佛·韋克斯頓、瑪麗亞·埃爾維拉·薩拉查、格雷戈里·米克斯、唐拜爾和格里·康洛利聯合推出了《維吾爾人權保護法案》。該法案旨在將在中國政府手中遭受迫害的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指定為優先難民，並加快他們在美國申請庇護的能力。法案為試圖逃避中國共產黨持續鎮壓的維吾爾人提供二級優先權 P2 指定。 P2 指定是為需要迅速獲得到美國庇護程序的特殊人道關切難民保留的。此外，該法案仲旨在保護在美國以外國家尋求庇護的維吾爾難民，呼籲採取外交舉措阻止他們被遣返去中國。而作為該法案的主要發起人之一，韋克斯頓眾議員在新聞聲明中強調，解決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面臨的全球人權緊急情況的緊迫性，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在中國政府迫害之下遭受的可怕暴行構成全球人權緊急情況，美國不能夠對那些逃離迫害的人置之不理。韋克斯頓說，我親自聽到維吾爾選民對他們的親屬試圖逃離新疆的恐懼，我為領導這個兩黨努力，為那些遭受迫害的人提供通往加快難民身份和庇護的途徑而感到驕傲。韋克斯頓眾議員所在的選區位於美國北弗吉尼亞地區，維吾爾裔人口在這裏佔據一定的地位。美國政府先前認定中國對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待遇屬於種族滅絕，美國政府表示這種系統性的迫害包括了任意拘留、強制勞動、強制絕育、酷刑以及對文化和宗教活動的壓制。薩拉查議員還譴責中國共產黨的行為，稱對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是近代歷史上最可怕的反人類罪行之一。中國共產黨犯下的維吾爾種族滅絕是我們目睹過最可怕的反人類罪行之一。薩拉查說，我們的難民制度旨在為那些最需要保護的人提供保護，我們必須確保這個制度已經準備好接納那些能夠逃脫在新疆遭受系統性迫害和酷刑的人。米克斯代表多強調對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擴大難民保護的重要性，強調道德和國際責任來幫助那些試圖逃離中國政府暴行的人。 美國不能夠簡單地譴責北京的種族滅絕並自我陶醉。米克斯議員說，我們在道義上和國際上有責任向那些試圖逃離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新疆實施暴行的人提供援助和幫助，為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擴大難民保護是正確的做法，亦都是在人權問題上美國言行一致的明確方式。這項法案得到人權組織和維吾爾權利倡導者的支持，他們希望這樣將會成為其他國家仿效的榜樣。總部位於慕尼克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多力新艾沙稱讚維吾爾人權保護法案為維吾爾人的權利提供保障，特別是那些面臨被遣返高風險的人。這項立法對維吾爾人的權利至關重要，尤其是對那些面臨被遣返高風險的人，減少被遣返的風險給予了在海外的維吾爾人帶來巨大希望，尤其是那些尋求在美國尋求庇護的人。艾沙對美國之音說，總部位於華盛頓的維吾爾運動執行董事余山阿巴斯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維吾爾人權保護法案承認了維吾爾人面臨的可怕境況，並要求中國共產黨為他們的暴行負責。阿巴斯呼籲美國國會所有議員通過維吾爾人權保護法案，與維吾爾人團結一致，為他們爭取自由、正義和人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卡西姆·卡什加爾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台湾近日爆发性骚扰风波，超过30位女性控诉遭到跨政坛、学界、传媒和艺文圈等人士的性骚扰经历。这轮的女权 MeToo 运动已经造成两名民进党立委参选人退选及多人退出公众领域。女权人士表示，台湾有关性别平等的三大法规已经施行多年，但在文化和落实方面仍然有极大的落差，尤其部分加害人的狡辩行径恐怕对受害人带来二度伤害。为了强化针对受害人的保护，台湾立法院计划在7月底召开临时会议，来到完成相关的修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受到台湾政治剧《人选之人造浪者》的启发，一名前民进党女性党工在5月底透过脸书披露，她去年被合作厂商人员性骚扰的时候，曾经求助党内主管，但是被冷待处理，引发各界对民进党支持性别平等理念的质疑。此后一个礼拜里面，超过30名来自台湾各个领域的女性透过社交媒体接连发声，纷纷陈述自己被性骚扰的经历。而被控的加害人遍及台湾政坛、学界、媒体和艺文圈等公众人物。例如民进党籍的前高雄市长办公室主任洪志坤就被控对女导演摸胸骚扰，名嘴朱学恒就被控强吻国民党市议员钟佩君，另一名名嘴朱海翔亦涉及对云林县议员陈芳莹言语性骚扰，或者强吻前主播陈乃瑜等。而台湾前驻菲律宾大使徐佩勇就被控对非籍女秘书初空触摸私处之后，已经被台湾外交部特解职调查当中。此外，中国籍作家贝岭曾经被控十几年前对台湾剧作家简利永强吻抚摸，但是他严词否认，并且以完全是倒选去回应。 中国民运人士王丹亦被控多年前分别对两名台湾清华大学男性校友强吻或者性侵未遂，其中一人已经具状提告。台湾清大亦启动调查，并且决定终止王丹的聘任。王丹本人就主动返回台湾，表示将会坦然面对司法检视。台湾的这一波女权维权 MeToo 运动燃烧多日以来，民进党籍立委参选人李正浩因为涉入偷拍前女友亲密照而言语威胁等类似的争议，已经在6月8号宣布退选。而另一名参选人前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凡，虽然调查结果认为并未处置党内性骚扰案有过失，但仍然决定采取高道德的标准，在6月12号作出退选决定，以负起政治责任。至于其他两名党职中级的主管，蔡木林、许家恬早已经因为消极处理或者是嫌疑亦辞职负责。位于台北的民进党籍立委范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今次几十名女性勇于讲出受害经历，代表台湾性别平等的意识已经略有提升，对台湾妇女权益和民主深化来讲意义重大，亦提供一个机会令到台湾社会能够集体学习性骚扰的有关议题，或者可以进而改变性骚扰的陋习文化。他说
这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性平时刻哦。
范文对美国之音话：呢个系台湾非常重要嘅一个性别平等时刻。呢个代表过去制度上作出咗好多改革，但系性别平等嘅文化上咗好多需要努力嘅地方。咁多女性企出嚟，佢感受到喺呢个时候一发声咧，会系一种集体嘅力量，会得到支持，或者可以透过佢嘅发声，呢个结构、呢个不公平嘅体系，仲有文化有机会改变。不过范云直言，今次的爆出性骚扰人数虽然不少，但是恐怕只是冰山一角，因为性骚扰受害者为了保存工作，多数选择容忍。
劳动部的调查就是有被性骚经验的可是没有申诉的至少有七成的比例的人选择不申诉。
范云说台湾劳动部的调查就是有被性骚扰经验的但是没有申诉的，就只有七成的比例人是选择不去申诉，原因很多，最重要原因就是怕失去工作。范云自己亦是性骚扰受害者，三年前在一场议会冲突当中，国民党立委陈雪生以他的肚腩顶撞他的背部，还对他说用肚不会怀孕的黄康。这宗案件经过法院审理，最后陈雪生败诉，日前还被判赔偿8万元新台币，亦即是大约2660美元。范云说他的性骚扰案走了三年庭审才获得解决，非常辛苦，因此他能够理解受害女性不愿意申诉的理由，就是一方面自觉羞愧，另一方面亦怕麻烦，或者申诉亦觉得是无济于事。对于加害人的反应，包括范云在内的多名女性维权人士表示，今次部分加害人或者相关的人士采取高道德的标准，在第一时间就诚恳道歉，并且选择退出公众领域以示认错，值得肯定。不过他们又认为令人遗憾的是，仍然有部分加害人怀疑是仲有心存侥幸，不断卸责狡辩，实则对受害人造成意图伤害。范云说多数加害人仍然以所谓的无性骚扰意图去为自己去辩护，代表他们不了解性骚扰的法律定义并不在加害人的意图，而是在受害者的主观感受，也就是说在未经同意之下，同性同性别有关的言行令到受害人觉得不舒服。位于台北的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所长伍维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表示，除了加害人对性骚扰的认知不足之外，部分舆论亦残留责怪受害者或者所谓厌女的心态，例如怪罪女性受害者单独和加害人出去吃饭、饮酒或者独处车里面，甚至诱惑加害人的论述。
我觉得这个社会还在责怪受害者，还在寻找一个完美的受害者。
伍维廷说他觉得这个社会还是责怪受害者，还是寻找一个完美的受害者。当然这整个加害人的反应也提醒了我们还有第三个文化，就是台湾还有一个厌女的气氛，就是厌恶女性的气氛，才令到加害者今日能够大无私样地说那些对于受害者来说可能是第三度、第四度伤害的言语。 语。伍维廷认为名嘴朱海翔以我完全不记得你要我道歉我就道歉这个讲法的回应是非常不诚恳，而这样的道歉也显得是非常之廉价，做了非常不好的示范。他说另一名名嘴朱学恒更加恶劣，他早于去年性骚扰钟佩君之后就草拟致歉的撤结书，但是事后就反悔没有签署，还在今年6月12号到地检署告发自己被外界视为操弄法律。
另外一个很糟糕的加害人就是朱学恒，因为他今天以告发而不是自首的方式去法院告发自己。
伍维廷说另外一个很差的加害人就是朱学恒，因为他今天以告发而不是自首的方式去法院告发自己，事实上是将举证责任掟回去给钟佩君议员。伍维廷说觉得这个非常恶劣的做法，因为朱学恒不单止不认错，甚至以玩弄法律诉讼的方法去威逼受害人不要再对他作出任何的指控。女权人士认为目前爆发的几十宗性骚扰案大多数年代久远，如果没有确实的证据恐怕难以循法律途径争取到正义。他们还表示台湾虽然已经实行性别平等三法，也就是性别平等工作法、性别平等教育法和性骚扰防治法，长达了20年去处理职场和非职场的性骚扰案件，但是现实状况仍然是性骚扰事件频传，而且申诉率偏低，代表这三部法律仍然有漏洞，以致未能够产生协同作用的功效。台湾立委范云说他已经广纳妇女界意见，将会尽快提出修订版本，以期在今年7月底的立法院临时会完成审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本住物集竞争必须要有物集外交的想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16号前往北京会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今年2月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向美国上空释放了一枚间谍气球之后，布林肯国务卿就取消了原定的北京之行。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在一次电话简报会上对记者说，并没有什么可以取代面对面的会晤，美国有著同我哋嘅競爭對手交談甚至共事嘅豐富經驗，只要我哋嘅利益要求我哋咁樣做。國務院發言人馬修米勒話：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三個目標。
First, the Secretary wants to establish communication channels that are open and empowered to discuss important challenges, address misperceptions, and prevent miscalculation to manage competition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他说首先国务卿希望建立畅通并且能够讨论重要挑战、处理误解并防止误判的沟通渠道，管控我们两国之间的竞争。第二，就好像他一直在做的这样，他将会为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利益挺身直言，他将明确而坦率地就一系列问题提出我们的关注，他还将会讨论一系列的地区与全球性事务。第三，他致力于在符合我哋利益嘅情況之下，探索有關跨國挑戰嘅潛在合作，譬如氣候同埋全球宏觀經濟穩定。發言人米勒話：布林肯國務卿對呢一次訪問以及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喺範圍廣泛嘅問題上存在嘅分歧有住清醒嘅認識。佢告誡話：唔好預期呢一趟喺呢啲議題上會取得任何嘅突破。但是他宣布重要的是作为两个世界大国，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确保在我们观察彼此并观察我们采取的步骤之际，任何一方都不要误判对方的意图，而且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直接提出来，这样误解就不会偏离成为危险的误判。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